题目是你可以不再一样。好，我们一起读路加福音五章一到十一节，我读一节，你们读一节。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西门说，夫子啊，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一起念，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那这里提到格尼撒勒湖，事实上就是加利利海。好，我们在圣经里面可以看到，你如果有去以色列过的，你一定不会错过这个地方。那加利利海有一个特色，就是它是很多小而弯曲的海湾，而且它的湖的形状看到就像一个竖琴一样。那路加福音五章一节，耶稣站在这个湖边，然后众人拥挤他，要听他讲道。但是呢，我们可以想象群众实在太拥挤了，听不到看不到。所以第三节好，耶稣就上了一条船，是属于西门的，把船撑开到离岸比较远的地方，然后他可以坐在船上。那因为加利利海岸是呈那个弯曲状，就很好像我们现在所谓的圆形剧场这样，所以当耶稣的声音穿越这个弧形的水面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能够听到他的教导。那从经文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这是发生什么？这是一天的什么时候？早上，对呀，早上，不要不敢讲啊！你们不是很多人在封圣经吗？啊，这是我们才刚刚读过的灵修经文呢，也是我讲的啊！你看，全部让我们这些传道的人，好的，没祝福你们。好，那这个时候应该是早上，因为渔夫都什么时候出去捕鱼？半夜。对，然后天亮了呢就回来，所以我们可以感受到西门他是很高兴还是很失望？很失望，因为他说他整夜劳力怎么样？没有打到什么。所以这个时候他可能就是一边在打理渔网，然后一边听耶稣讲道。即使他的心深深被耶稣的话吸引，但是因为整夜劳力徒劳无功，所以他应该身心俱疲。你知道当一个人身心很疲累的时候，哎呀，再有什么有兴趣的事情他也没有能力来领受。然而在接下来发生的事，虽然只有短短的几节，但我们可以说这是彼得人生中的转捩点，是一次他与耶稣相遇，深刻的个人相遇。我其实在我的灵程里面，我直到目前为止，我最在意的就是跟耶稣的相遇。大概每一天早上，如果我没有觉得我遇见他，我就没办法出门，应该是这样说。虽然在这个之前，彼得已经看过耶稣行过一些神迹了，比方说在第四章他看过耶稣行赶鬼的神迹，他也亲身经历耶稣到他家医治了谁？ 他的岳母，对吗？那这些种种似乎都没有让他真的遇见耶稣。亲爱的家人，你知道神迹不一定能够感动我们的心。有一些人他去庙里拜拜，他也会遇到所谓的奇迹。只有真实遇见耶稣，才能够使我们这个人的生命翻转。否则我们的信仰可能就只是吃饼得饱，或者是守一个宗教的仪式。很多年前我在台北灵粮堂的时候，那时候还很年轻，我们带的都是社亲。有一个姐妹，她是对神是普普啦，就是不冷不热这样。诶，后来就改变了，她就开始非常的热心。我就问她说，她就跟我讲说，佳韵，我昨天听到神跟我说，我说说什么呢？她说神跟我说，就叫她的名字，然后就说，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你自己。你知道这句话就打动他的心，他就开始反省，然后他就开始有一个不一样的态度。真的求神让我们真实的来跟他相遇，甚至是天天跟他相遇，而不只是一个宗教的仪式。那对于彼得来说，这又是什么样的一个转变跟体验呢？在他的内心深处，我们看到他的怎么样，他那个情感的变化。我自己看到有四个阶段。第一个就是不情不愿的依从。第四节，耶稣讲完道，对他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那这个指示我觉得是非常突然的，好，对彼得来讲是突如其来的。那他第一个反应应该是非常的讶异，因为他才刚刚打回来什么都没有，可是耶稣却说在天亮，耶稣说你把船再开出去，然后下网打鱼。他应该难以置信，可以想想他应该也充满了疑惑，甚至他心里是质疑的。或许他心里想说，不会吧，耶稣啊，我知道你是一个很伟大的教师，你也是一个神奇的医治者，你能够医治人的疾病，因为他有看过，你也能够赶鬼，能够传讲上帝的道，也非常的吸引人，有很有能力，但是捕鱼那是我的专业耶，我是专家，我跟我的家族一直都在这里，在这个海域，这个水域捕鱼耶。如果一整夜都没有鱼可以捕到，那现在大白天的怎么可能捕到鱼呢？彼得当时的处境跟他心里的为难，我们是可以想到的。就像一个，你如果是一个普通的修车的技师，那你在修车厂，可是你要指导一位熟练的修车机械师傅，你觉得可能吗？如果这个机械师傅感觉到自己的专业受到了挑战或质疑，他可能因此就会愤怒。那这种情绪我们当然可以理解。然而尽管彼得心中存有疑惑，他仍然以一种勉强的顺服心态，带着姑且一试的这个态度，第五节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们就下网。当彼得这样说的时候，我们可以感觉到他心里的挣扎和不情愿。他心里的 OS 应该是说，老师，其实我不太想这么做，但既然你是老师，既然你这么说了，我就照你的指示去做吧。或许这是彼得的内心戏，但无论如何，他选择了顺服。因着他的顺服，我们看发生什么事呢？第二，经历满网鱼的神迹。彼得顺服耶稣的吩咐，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哇，惊讶的是，哇，鱼群竟然如潮水般的涌入，充满了整个渔网，甚至鱼多到网子都要被撑开，撑不住要破了。彼得实在太震惊了，他真的觉得是不可思议的。 就急忙呼叫另一艘船上的伙伴来帮助。第七节，好，那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两只船哦，甚至船要沉下去。这一刻，我们看见耶稣亲自证明了他的无所不能，他才是真正的捕鱼大师。对于彼得来讲，这个神迹不仅仅是对于一个有专业素养的渔夫的挑战，也是对于他自以为丰富的经验和见识的一次重大打击。在这短短的瞬间，他的自信心和专业认知完全被打破。更大的打击是，他不是曾经目睹耶稣行各样的神迹吗？特别当耶稣医治他的岳母的时候，他也亲自在场。我们说这是一次彼得心灵的大震撼。在这一刻，在他的内心深处，他开始意识到他对耶稣的认识其实是多么的浅薄和模糊呢？这样的感受让他感到极度的羞愧和无地自容。然而我们看见一个懊悔的心带来的就是谦卑跟降服。这样的谦卑降服可以让我们更清楚看到自己的真实面貌，看到自己的真实本相。第三个阶段就是认知己罪，俯伏在主的面前。富勒神学院兼任的教授伊恩·保罗他说，虽然彼得对耶稣的指示提出了质疑，但是对于主这个命令的服从却和玛利亚对天使加百列所做的回应很相似。玛利亚怎么说呢？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可能有这个事？可是他又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同样的，在彼得身上也是如此。按照约翰福音一章的记载，彼得这个时候已经信主得救，换句话说，彼得跟我们一样已经是一个基督徒了。然而就在这一刻，彼得对主有一个全新的看见。他就说，主啊，我是个罪人。他不仅说，他还俯伏在耶稣的脚前。常理说，看见满网渔获，倍增的神迹，一桶水变两桶水啊，好不好？当然好啊。一般人会叫耶稣怎么样？哦，耶稣你不要离开啊，哦，让我更多祝福啊。按常理，彼得应该不住的感恩，充满了喜悦，不是吗？但是他没有这样，他的表现太令人讶异。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哦，你被老板加薪啊，你被提升升官啦，你或者你尾牙抽中大奖啊，然后你就跟主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有这样吗？太奇怪了。那为什么彼得这样说呢？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转变。当他把船离开岸边要出发捕鱼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在第五节他是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好，那我们都知道夫子是什么意思，对不对？老师的意思。但是到了第八节，他看见他就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因为有一个全新的启示临到他，所以他就改口称呼耶稣为主。当彼得对主说，主啊，离开我，他的意思仿佛是说，主啊，我要把你送到我早上看到你的那个地方，然后呢，你就继续走你的路吧，我不配跟随你，我还是回去过我一直以来熟悉的渔夫的生活吧。但另外一方面，他的内心却又有另外一个声音说，主啊，你离开了，我怎么再活下去呢？除了你，我还能投靠谁呢？因为在你有永生之道。 彼得意识到自己的罪，当他看见耶稣身上拥有的那个能力和权柄，他突然明白并意识到这位主是谁。当他越认识到耶稣的伟大圣洁，他越发现自己在这一段跟随耶稣的日子里面实在太轻忽太怠慢这位伟大的主了。耶稣的柔和谦卑会让那些常常只看外表的人很容易就忽略怠慢了他。就在这个神迹的里面，彼得看见耶稣原来是那位至高至圣的神。当他越认识到神的至高至圣，他就越感到自己的自惭形秽，感到自己的不足、轻忽、失败、羞愧、不安，进而心生敬畏。他意识到自己的罪性，因此他认罪。他认什么罪？他认自己不相信神的罪。他看见神的伟大超凡，他看见了自己的卑微渺小，因此他只有谦卑俯伏在耶稣面前，对他说，主啊，你离开我，我是个罪人，我不配。而认罪是我们整个属灵生命进步的表征。当我们越谦卑降服在主的面前，圣灵就会更多让我们自我觉察到内心深处一些原本我们不认为是罪的罪。有一本书叫做《天路历程》，我不知道多少人你看过啊。这本书是本人约翰写的，他就是描述当一个人要来认识主，成为基督徒然后成为门徒，他要需要经过的每一个历程，每一个阶段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状况等等。在神的光照下，他回顾自己过往的生命光景，他这样说，他说，我在我自己的眼中是比癞蛤蟆更讨厌，我看我在神的眼中也是那样，我愿意与任何人换心。我想除了魔鬼以外，没有人内心会像我那样的奸恶，思想会像我那么肮脏。我觉得自己不但是个累赘，也是一个可怕的人物。我若不是我自己，是任何的东西该多好。以赛亚书64章他说，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而保罗也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一般人只看见满网渔获的神迹，彼得却看见比这个渔获更高更深一层的东西。彼得看见自己内心里面的黑暗、罪恶、软弱跟缺乏，这是一个人心灵里面最深的光景。这个看见是需要圣灵的光照。一个真实活在圣灵光中的人，看见了神迹的反应是不一样。就好像先知以赛亚看见主的时候，他说什么？祸灾，我灭亡了。彼得看见神迹，反而要耶稣离开他，因为他觉得自己太不配了，他看见了更深一层的东西。如果我们看见神迹，我们只在满足需要的层次，那神迹满足了我的需要，我就高兴，我就雀跃，我就感恩，那么我们跟主的关系可能就只停留在这样的表面。我不是说哦，经历了神迹我们不要感恩，我们不要高兴，我们当然要感恩，把荣耀归给他。但是彼得他比满足需要更多更深，他看见自己灵里面的光景，他看见自己灵里面的贫穷跟不幸。他跟主的关系不是只有外表的现象，不是只有吃饼得饱。通常在教会里面有一种基督徒叫做消费型的基督徒，他们跟神的关系仅止于满足需要、表面神迹。有没有经历神？有。有没有神迹？有。 但是只有一下子的兴奋、高兴跟感动，只是暂时的。等下次遇到挫折、失望、挑战、困难的时候，就又不相信神了。因为没有活在圣经的亮光中，没有看见自己灵里面的光景，跟主的关系不会进步。这样的人好可惜，没有得到上好的福分。亲爱的家人，心灵很重要。我们虽然活在这个物质的世界，可是物质的满足都是暂时的，心灵的满足才是永远的。而要使我们的心灵满足，第一个条件就是没有罪，才能够跟神和谐，有真正的平安。所以即使我们已经得救，即使我们每个主日都有来教会，甚至我们也去小组，但是我们仍然要常常省察自己，求圣灵光照我们，看见我们内心的罪和黑暗，能够面对，能够去处理。我听过新加坡谭士德牧师的一篇信息，他说一个人越跟主亲近哦，他一天认罪要认几十次啊，在我们的心思，在我们的意念，在我们的动机里面，很多都是得罪神的。好，我们读诗篇139篇，一起请。神啊，求你监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不要一直问说，为什么我的恩典不够啊？为什么我的祷告没有蒙应允啊？为什么我不像别人那样子的蒙福啊？一个真正得救的人，能够看见自己的软弱，看见自己的不足，以至于能够谦卑回转来归向神。最近几年，台湾面临史上最严重的缺工潮，对不对？好，我们打开手机啊，看到或者是新闻看到的所报道的就是这样。那根据企业管理顾问公司的统计，台湾有高达 90% 的企业很难找到他们所需要的人才。这样的严重的缺工现象不是暂时的，是已经成为常态。大概从前年开始流行一个相当夯的职场新名词，我想大家都知道，叫做安静离职。什么叫做安静离职？安静离职不是真的离职哦，而是对自己的工作缺乏热情，上下班打卡都很准时的，只要求自己分内工作的最低标准，做到这样就好了，可以交差就好了，呈现了一种半退休的状态。为什么会这样呢？一方面觉得自己做得再好也没有用，可能也不会有什么升迁的机会，或者认为这个工作跟我当初所期待的是不一样的，失去了对工作的兴趣和热情。因此从年轻人的角度来说，他们觉得自己没有不工作啊，只是不愿意帮老板工作，或是宁愿躺平也不愿意努力，认为有过自己觉得舒适的生活就好了。甚至现在有一个新的名词叫做精致穷，即使没有钱，我也要坚持过超过我自己能力的生活。刘玉祥牧师说啊，这些现象就像是感染了职场的 COVID-19 病毒。就是什么呢？大家都是这样啊，那我也这样啊，大家都这样嘛。这些世俗的工作观、价值观，就像病毒一样来侵蚀我们的身体。久而久之，我们自己被传染了而不自知。牧师在今年的第一个主日也讲，他说摆烂、躺平、安静离职从来不是我们基督徒的选项，神要我们有所求有所想，而且他要照着运行在我们里面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上帝带领我们的是超越自我的设限，祈祷，期待美好发生。 亲爱的家人，世俗的价值观像罪恶一样无孔不入，然而更可怕的是我们经常对罪的严重性视而不见。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罪恶，没有例外。每一个主日我们来到教会，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当我们被神开启，看见神是这样完全圣洁，完全公义，也是这样完全胜过一切被罪恶玷污的事，在那一刻我们会感受到我们跟神之间那个巨大的鸿沟，就像彼得所感受到的。我们也应该会看见，认识到自己的不足或者失败，以至于我们会心生对神的敬畏。我下面讲的例子可能会冒犯到我们当中有一些人，但是请原谅我，我没有针对谁，我也搞不清楚，我根本也看不见。好，你们坐在下面，其实我眼力不好。但是我觉得为了益处，我们的益处，我还是不得不说，我没有针对什么人。我们在主日聚会的时候，我们不会在总统或者是你的老板，我为什么说总统？因为我第一个就想到总统，因为总统来过我们教会嘛。好，他来参加追思礼拜。那你想，你如果是坐在第一排，总统在前面致辞，你可以滑你的手机嘛？你不会嘛？那你在你的老板在你们招你们讲话的时候，你会在那边滑我的手机吗？你不会嘛？可是我们来到主日聚会的时候。我不是说你不能用手机写笔记，我也搞不清楚，对。可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一边滑手机，我们一边听讲道，我们一边看 LINE， 甚至我们一边敬拜，我们也一边看 LINE。 我不是说一律不行，也许那一天你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处理，也许也有例外，但通常我觉得我们是不会认为上帝真的在我们中间。我们只是一个例行的聚会，我们很开心，其实我们来到神面前是很火热，很高兴，甚至只是一个宗教的行为。今天我们是不是能够像彼得一样，我们认识自己的罪，觉得自己不配站在圣洁的神面前。如果我们能够看到自己的真实的光景，我们就能够真实的体会耶稣的十字架带给我们多么奇妙的释放、自由和喜乐。我们虽然是罪人，但是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已经被神买赎，被他接纳。上帝来到我们这些完全没有能力、软弱的人身边，他欢迎我们回家，他告诉我们，我们已经被接纳，我们要求神更多圣灵更多光照我们，认知我们自己是个罪人，以至于我们能够降服，能够俯伏在主的面前。第四个阶段，跟从耶稣，成为得人渔夫。跟我一起说，耶稣成为得人渔夫。第十节，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好，那我们看见耶稣，他知不知道彼得的内心？他当然知道，即使彼得内心怀疑他，不够信任他，他仍然温柔地对彼得说，不要怕。你有看到哦？我每次读到这里，我就觉得，哦，主啊，我好感动，你怎么这么好？好，你不会说彼得，你没有，你根本就不知道我是谁。好，我怎么样？你懂什么？他不是，他跟彼得说不要怕。耶稣没有拒绝彼得，在马太福音四章和马可福音第一章，耶稣也提到类似的话，对彼得和他的同伴说，来跟随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耶稣不仅接受了彼得，而且更改变了彼得的身份和使命。当彼得看到自己是个罪人，他可能感到自己没有资格站在耶稣的面前，但是耶稣的爱跟怜悯超越了彼得的罪， 他不仅赦免了彼得，他还指示他将来要承受的使命。就好像他对彼得说，彼得，一旦你懊悔了，你厌恶，你承认罪，就不能够拦阻你来享受我的同在。罪人如果知道自己有罪，我就能够与他们同工。没有罪会深重到我没有办法对付，没有罪会污秽到我不能够洗净。你来跟我同住，我要洁净你，我要医治你，我要拯救你，我要使你能够拯救千千万万像你一样的罪人。即使我们觉得不配，但是耶稣唯一的回答是，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我们一起说这一句，不要怕，从今以后我要得人了。亲爱的家人，你看到神的爱吗？他以永远的爱来爱我们，他完全的接纳，极力的挽回我们，而且非常的渴望我们跟他同享荣耀。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彼得和他的伙伴们，刚才不是才因为耶稣的神迹得着装满两艘船的鱼吗？诶，怎么现在耶稣又告诉彼得说，你要撇下这些来跟从我，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看见耶稣赐给彼得这满满的两船鱼，竟然不是为了给彼得享受，而是考验彼得的心智。耶稣要看看彼得是不是愿意放下眼前可见的利益。如果这两船满满的鱼拿到市场去贩卖，一定可以赚到一笔相当可观的财富，对吗？他的家庭经济也一定可以获得改善。如果彼得选择跟随耶稣，他会有什么其他的好处或更好的保障吗？从世俗世界来看，其实没有。但是耶稣要给彼得一个更崇高的使命，他要他不单只做一个捕鱼的渔夫，而是成为一个更出色的渔夫，能够赢得灵魂，满足人的需要，使人得生命的渔夫。在这里，彼得只做一件事，就是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当彼得回到渔船，他思考自己前面的方向生活的时候，他想到他跟耶稣的对话，他的心就火热起来了。他开始思考，还有什么是值得他追求的呢？再也没有什么比得人更值得追求的事了。这是主耶稣赐给彼得人生的使命，也是彼得要做的选择。彼得必须重新思考自己到底要什么，要成为什么？是要继续做渔夫吗？如果是这样，那么他的一生就仅仅为一个为这是一个为生活、为家庭、为事业辛苦打拼，为了养家糊口的渔夫，还是他要撇下这些，信靠耶稣，追随耶稣，踏上一个全新的旅程，成为一个得人的渔夫呢？很明显的，彼得毫不犹豫地撇下，他选择跟随耶稣，因为他的心灵被光照，心里的眼睛被打开，他看见一个更高的价值，更大的意义，就是得人的灵魂比得鱼更有价值。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彼得从一个失败的渔夫成了得人的渔夫。十一节说，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所以我们不要再跟神说，神啊，我们工作一整夜一年了，什么也没有得着，我们很努力，可是我们没有什么好的运气。一个真正认识神、经历神的人，会发现神常常在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跟工作中来测试我们，挑战我们的信仰跟价值观，目的是使我们的生命变得更加的丰富，而不只是活在舒适、安逸的局限范围。 我们在安静的时候不妨思想一下，我们所做的有哪一件事是可以存到永恒的？我们真的是空手而来，什么也带不走吗？来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空手来的，但走的时候盼望我们，祝福我们家人都能够带着满满的果实去见神，这样的人生才有意义，才有价值。我们对神的爱会推动我们回应神的大使命。虽然最初彼得可能没有那么爱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的热情进入他的心，最终成为他生活的主要动力。当我们与基督同行，圣灵会不断地帮助我们，使我们在意神所在意的，我们不再只是单顾自己，好使我们变成他的形象，我们的心思意念像他，我们的行动举止像他。今天的分享提醒我们，彼得从一个平凡不过的渔夫到成为主的门徒，他是会经过一个过程和考验。他从不情愿的依从主到顺服主下网捕鱼，经历了满网鱼的神迹，进而看见自己是一个罪人，他认知到自己的罪，以至于他更多降服主，以至于神在他的身上就有无限的可能，彼得成为大使徒，成为得人的渔夫。亲爱的家人，如果我们只是按着个人的经验来做判断，我们永远就只能经验自己的能力。相反的，如果我们肯跨出舒适圈，靠主的恩典行事，就会大大的不同。如果我们顺服神的话行事，我们就能够看见眼睛没有看见，耳朵没有听过，心里也没有想过的。正如哥林多后书前书二章这里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过的。我就要说我自己哦，如果你认识我，我今天我的大学同学在这里哦，我们大学一起追求，我大学的时候其实真的是非常的就是选什么服事，重要的服事，台上的服事是不会选到你的啦。好，我就是这样的，没办法。好，那比方说，那我做什么呢？我们的辅导给我做的就是编刊物啊。那编刊物就是躲在后面编的时候，那刊物要出来的时候，三天三夜都不能睡觉哈，就要校稿啊，要跑印刷厂啊等等，就做。比较做这些，或者是接待招待啦，在门口的招待，就是这些比较显眼的台上的服饰，我是什么什么领唱，这我不可能的啦。后来到我四年级的时候，有一天居然排我做司会，好，就是主司会了。那为什么做？你知道为什么？因为那一年，因为我们那个教会哦，其实都是100多个，都是大学生。好，那但每年他们要投票选一个人当全年的主席呀。那一年他们投票选谁当全年的主席呢？就是选了刘牧师。当初不是刘牧师，所以是刘牧师排我当司会，我才有机会。我还非常慎重的，好，我说哦，我要站台了，好，我都没有衣服穿，我还跑去师大宿舍跟我同学借了一套衣服，都还有画面还记得。然后那我们每一次聚会前，我们都要就是跪在一个房间哦，榻榻米上，我们都跪在那边哦，为那个聚会我们要会前祷告。我们大学就非常的火热，我们那个教会很棒的，然后。就祷告，大家很火热祷告，祷告完了我们才开始的主日的崇拜。祷告完了，我们的辅导就说，今天是谁私会啊？我说我。他马上转过头说，你呀、啊、然后就把我从头看到脚。你知道就是这样的，我怎么可能啊？ 我怎么可能带领这个教会，我怎么可能，我其实什么都不会，我觉得我真的一无所有，我觉得所有的都是上帝，可以在我这个不起眼这么微小的人身上，可是他可以成就这么大的事情。我如果要讲上帝的作为，真的七天七夜讲不完。这么多年来，这将近29年，我跟牧师所经历的，因为我们不断的被炼净，不断的被炼净，多少的困难到目前仍然，我个人在身体上面，但是我都觉得每天，我像我昨天晚上，我是流着泪进入睡眠里面，我说主，我太感谢你，每一天我就是感谢神，神为我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心里我从来没有想过。一个侍奉主的人天天都活在惊讶跟惊喜当中，而且越服侍就越发现自己的有限，而那个不足的部分就是靠着神那个加给我力量，我就凡事都能做。保罗在哥林多后书4章，我们要一起念好吗？我们有这个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是瓦器，是那艘停靠在岸边什么都不能做的船，但是当耶稣上了这艘船，就成了一条将神的道源源不绝供应出去的船，成为一条可以开到水深之处捕获许多的鱼群，让众人惊讶不已的船。服侍主一定会经历许多奇妙的感动。我们一方面按照人的习惯，经由我们的经验，我们的理性，我们会怀疑，但又因为我们顺服神的指示，神的带领，我们就发现他的大能跟奇妙。所以我们说，我们是又软弱又刚强，又惧怕又大胆。但是就如同耶稣告诉彼得，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耶稣走进了西门的船，他走进了西门的生命，他也走进我们的生命。我们不必害怕，他要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彰显他的大能，他要让我们的生命能够降服于他，他要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服侍他，能够影响人，要让我们的生命拥有能够拥有一个得人如鱼的生命。感谢主，我们的信息停到这里，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这首诗歌。
转向他，转向他，从头来，主啊，呼喊他，主啊，
主啊，求你，
求你来
到我们中间。
今天在整个聚会要结束的时候，主啊，我不是来做一个聚会，让我要遇见你，我要看见你，开启我的心。彼得生命经过了几个历程，那我不晓得你现在在彼得的哪一个经历里面。彼得见过神迹，他看过耶稣行神迹，自己他甚至自己也经历，他的岳母看着他的岳母得到重病立刻得到医治， 但是那一天耶稣对他说，开到了水深之处，夏娃他里面有很多的质疑。我想或许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也是，我们也曾经认识，我们不信耶稣，我们也知道，但是会不会我们也是在彼得这个阶段里面，我们常常对神的话语里面充满了质疑。主啊，你有没有搞清楚，现在是大白天，哪里是打鱼的时候呢？我们常常也觉得耶稣你搞不清楚，你不知道吗？我现在的家庭状况，我的工作，我现在正是年轻正在打拼的时候，正是我要努力工作的时候，你什么呢？又247啊，又 RPG 啊，又什么小组啊，又来什么幸福小组，上帝你有没有搞错啊？我的孩子是这样，我现在我刚刚我孩子还这么小，我能做什么呢？耶稣你有没有搞错？会不会我们常常也对耶稣说，但是彼得做了一件事，他说，主，照你的话，你既然说了，我就照你的话行。今天不管你在什么阶段，所有一切的改变就在这句话，照着你的话。没有这句话，就没有下面的彼得的经历。基督徒啊，你再可以再唱歌大声，你可以再看再多的神迹，但是如果你没有跟主说照你的话，虽然我可能很怀疑，可能我有很困惑，我也可能上帝你会不会搞错了。基督徒很大的问题就是常常觉得上帝你搞错了，你搞不清楚状况。彼得，我在讲彼得不是没有经历过，他看过神迹，但是这一刻他里面说，耶稣你搞错了，你搞不清楚状况。这是很多基督徒为什么跨不到第二个再下一个阶段。你永远不会经历满网的神迹，你永远不会经历满船的渔船的都是鱼的。今天离开之前没跟主说，主我愿意帮助我，除非你愿意跟神说照你的话。其实即使我有很多的困惑，亚伯拉罕一定有很大的困惑，上帝你搞不清楚，我75岁了嘞，还要出加勒底的乌尔。摩西也说，上帝你有没有搞错，我已经40年在旷野，80岁的老人了嘞。基甸说，你有没有搞清楚啊，我就一个人躲在酒榨里面，什么去？会不会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也说，主你搞不清楚。但是不管是亚伯拉罕、摩西、基甸、玛利亚，都说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所有一切的神迹，所有一切下面都在这句话的里面。除非今天离开之前你跟主说这句话，不然今天这篇道，原谅我说你是白听的，对你来讲只是多知道一些故事经验，好不好？我们写时间快点，然后我们再唱这首诗歌，大声的来唱，说主啊来到我生命的里面，然后我们要来祷告，来
主啊求你来到我们中，
你说主啊来到我的里面，让我要真正的见到你，让我要真正的看见你，开启我的眼睛，我才不会搞错。再从头再次说，主啊，大声的呼喊，看主啊！
主啊，求你来到，
你要呼喊主，他不在。 谢上帝，你愿意更深的主啊来到我的生命的里面，让我不是只是吃饼得饱，让我不要做一个消费型的基督徒，不要成为耶稣说你一辈子所有做的都只是为你自己。会不会有人今天，耶稣也今天对你说，你所做的都只是为你自己，你从来没有真正的进到上帝的心意的里面，向神祷告祈求恩典来到我的生命的里面，来到我生命里面，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你们跟神说，主啊，照着你的话，不管我觉得清不清楚，不管我知道，不管我怎么想，但是我有一个底线，我的人生的一个底线就是照着你的话说，因为你说了我就做。向神祷告，再多一点，我再给你多一点的时间，非常重要。这一关你没有过，你下一阶段都永远过不了关的。再多一点的时间，你这一关一定要过。里面跟神说，主啊，你的话，照着你的话，照着你的话。阿们，好不好？跟神主一个祷告。那条船原来就只是一条船，就是捕鱼的船，但是它也可以有无限的提升，它的价值意义可以完全的改变。你愿不愿意今天让你这艘船，过去那条船对彼得来讲就只是一个捕鱼的工具，是的，我们的工作，或许我不是说我们工作很还是很重要，我们可以养家，我但是上帝说，你的工作、你的人生、你的事业、你的职场，不会只是不可以不仅仅是养家活口赚钱的工作。今天就在你有没有邀请耶稣到你的船上？耶稣上了你这条船，这条船的价值就可以有无限的提升。那一条船突然成了天国的彰显的所在，那一条船的成为了上帝福音的出口，那条船成为许多人的祝福。你也可以把你这条船给上帝来用，让你的人生、让你的工作、你的职场可以成为很多人祝福，可以成为天国彰显的器皿。你说，主啊，这条最平凡的船今天可以有无限的改变、无限的提升，我求你来到我这条船，成为我生命，成为我天国的彰显，好不好？同声开口，你来为上帝，未来同声开口，你来祷告。哦，主耶稣啊，我们来一起来祷告，在你的面前，主耶稣，我们再次的谢谢你，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我感谢你，圣灵啊，求你翻转我，求你突破，主耶稣，每一个都在你的面前，我们每一个面前，每一个面前，主耶稣，谢谢我们的主，你会祝福在我们的当中，你会来为我们预备，神啊，上帝啊，上帝啊，上帝啊，改变我们人生，改变我们的家事，改变我们的职场，改变。阿门。阿门。最后一个祷告，我想人生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挫败，就是整夜劳苦却没有打造什么。但是弟兄姊妹听好了，这不是上帝给你的人生的计划，神给你的人生都是丰盛的，因为耶稣来就是要叫你得生命、得丰盛。所以整夜劳苦却没有打造什么，一定不是在神的心意的里面。所以你要祷告，主，让我走进你的心意的里面，我要走进听到耶稣对我说，下网打鱼，上帝要你打鱼，要你打到很多的鱼，上帝要你的人生是一个有所获的人生。今天你要说，主啊，2024不要让我成为一个整夜劳苦却没有打着什么，主啊，使用，让我提升，让我进到你的神迹，进到你的命定，进到你的丰盛的里面。 主啊，让我要能够听到，在你的经营里面，你要能够听到神说下网打鱼，你要好好的走进上帝的心，你要跟神更加的亲密，看见上帝对你的说话，把你这条船交给耶稣，让主来带领你。你说主啊，让上帝的心，让我这条船要满满的是鱼，我要经历一桶水变成两桶水，我要听到上帝对我人生的工作，对我的计划下一步的指引，我必经历满网的神迹。同声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哦，主耶稣啊，我们谢谢你，你会来祝福在我们的当中，你要大大的开口，这是上帝的心意，他要你满网，他不要让你整夜劳苦却没有所得。上帝要你丰盛，上帝要你得胜，上帝要让你生命里也无限的提升，让你的价值不但今生还有更高永恒的价值。你必要成为得人的渔夫，得鱼很好，上帝还有更大的要让你成为得人。上帝要祝福我，让我的人生成为一个丰盛能够祝福别人的人。唯有你，一起来，唯有你是神，最后宣告他是神，
是永远的王，
他是神，永远是王，只有他是永远的王，永远的神。
阿门。
带着这首诗歌的信息回去吧，宣告感谢何等的宝贵，只有你的儿女可以今天站在宣告，唯有你是神，而且你是永远是神，你是我们永远的王。我们感谢，因着你，我们人生充满了无限的可能。主啊，今天转换我们，让我们都不只是吃饼得饱的基督徒，让我们不再做消费和无聊信仰苍白的基督徒。主啊，让我们也不只是停留在看神迹，主啊，彼得的这一阶段，我们一定要进到第二个阶段。上帝，我们要听见你走向我们，你要上我们的这条船，你要上我们的人生，你要进入我们的人生的里面，你要进入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职场。谢谢，我们要听见你对我们人生每一步每一步的指引。从此我们的人生，我们这条船有无限的价值的提升，我们要从短暂的今生进到永恒，从得不遇得到变成得人。谢谢，不断的仰望改变我们。谢谢我们的主，祝福你的儿女，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交通感动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一起说
阿门。
抬头荣耀归给我们的主，上帝赐福我们每一位。
感谢您收听主日信息，我们每周都会更新信息主题，也邀请您一起参加实体或线上的聚会，聚会的时间地点请上夏凯纳灵粮堂官网查询。夏凯纳灵粮堂祝您平安喜乐。